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也是亚伯拉罕就让他的仆人啊，就来给他给这个天使洗脚。这是最早的说洗脚的经文，就是洗脚呢，实际上是当时人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说到你家来，像他来给你倒杯热水、倒杯茶，不是，当时说洗洗脚，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车，所以你走路是很疲乏的，洗洗脚呢可以就是说也可以解乏。然后呢，你看看罗德，这也是一个义人。罗德呢，当时接待天使呢，也是到家里洗洗脚，就是说你到一个人家里也要洗洗脚，对不对？就是说表示一种心态。所以我觉着呢，这个都是我还是要稍微慢一点。然后呢，再看，然后呢，看利百加，当时就是那个谁去了，也是要洗脚，那个，就是那个。脑子 blank 了，就是他去找媳妇的时候，对吧？到他舅舅家，到他舅舅家以后呢，雅各，然后呢，也是说，哎，你给他洗脚，就是说洗脚是常态。再看一个，当时呢，谁把那个约瑟被他兄弟卖了？约瑟到埃及当了宰相，当时他们家当那个那边那个就是饥荒的时候，他的弟兄去找他，他爸爸让他去找那儿去埃及去要粮。他也干了什么？哎，给这些人洗洗脚。那宰相也是命令去洗脚，这个都是一般的，就是说你待客的规矩，就是你来了，我们觉得你是比较好的客人，我们都要给你洗洗脚。就是说，当时不是我们洗，而是让我的仆人洗。这个洗脚的呢，是一般最低微的仆人，就是身份最低的人才去洗脚，就是有身份的人是不给别人洗脚的。再看个洗脚的是很有意思了，就是大卫那个亚比该的妻子。啊，不是亚比该的妻子，就是那个拿巴的妻子。拿巴大卫落魄的时候，对不对？去那儿去，实际上当那个帮主了，他去帮人家保护，当保护伞。结果后来到那儿去，人家不给他钱，他把人家给吓死了。最后吓死了以后，那个结果把他的妻子给娶了。他妻子很也是拿巴就那个亚比该就很有智慧，因为他把他全杀掉。他说：“我先给你洗洗脚，让你消消气。”所以洗脚呢，你看看。就是说，哎，那时候是常做的一件事儿。那么，然后就到了新约了。新约刚才燕军弟兄就把这个新约的经文给大家读了，就是要洗脚，对不对？当时耶稣亲自说：“哎，我来给你们洗洗脚。”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最卑微、最低贱的人给客人洗脚。现在耶稣要给他们洗脚。是不是耶稣是因为也是这个身份呢？实际上耶稣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一起看一看这个洗脚这个事儿。那经文呢，因为也比较长，刚才呢研究弟兄已经给大家读了。我们先看这个第二页。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实际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时候呢要洗脚。上十字架之前还都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受难周。好，大家认真看一下这个受难周。受难周是七天，星期日那个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了，对不对？骑着一个毛驴进了耶路撒冷了。然后星期一呢叫全饼日，然后呢诅咒了无花果树，洁净了圣殿。星期二呢就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了。星期三呢没有记载，但是星期四耶稣干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的宴席，那时候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以后就设定了什么呢？然后逾越节的宴席以后，然后为门徒洗脚，然后又设立了 圣餐，还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你仔细想一想，在做这个事情之前，这是马上他就上十字架了，实际上就说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洗脚实际上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关系，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关系来互相相待。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你圣餐是跟主的关系。还有一个呢与天父的关系，你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以你祷告神啊，你要给我力量，因为我要不想去喝这个，就是要不想去上这个十字架，因为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这是你的意志我就去。所以呢，耶稣把洗脚放在整个救恩的时间中，你要去看的话呢，实际上 这是上帝，是耶稣，是整个救恩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很多教会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Maundy， 叫 Maundy Thursday 呢，实际上是拉丁文，他们在这一天要唱的一个拉丁文的歌，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就是约翰福音那句话里边的头几个字母叫 Maundy Thursday。 这个拉丁文我实际上是读不出来的，虽然我有这句话，就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了，他有这么多这么多事情要做，他干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非常小的事情，他抓住跟门徒在最后的一起的时间做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看起来是很小，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洗脚，是他亲自给门徒洗了脚。那么洗了脚以后呢，大家看看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就是我们看看，实际上人们知道耶稣是谁。下一个，第一个，我们知道那个有罪的妇女人啊，膏抹了耶稣，就把他拿他香膏，啪，放在耶稣那儿，用头发给耶稣洗脚，有这个事情吗？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这是在耶稣洗脚前，耶稣都说了，你看我来了，你们也没给我洗脚，是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她刚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哎呀，你把嫁妆啪就砸出去了，把你的嫁妆，这你知道嫁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所以用香膏洗了耶稣的脚。所以呢，所以耶稣说，你看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走吧。然后耶稣实际上也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下一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耶稣告诉你我是谁，我不是仆人，我是生命的粮，反复强调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给你生命的粮， 你吃了我的这个粮你永远不饿，对不对？你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呢耶稣又说了，我就是生命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我是谁啊？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来救你们的，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这是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也告诉了他的门徒说，我就是世界的光。然后呢，实际上门徒们也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就是刚才耶稣给他洗脚，他说你不要洗不要洗，然后你说你是要都洗，不要洗，我头发脚都得洗。就那个彼得说，你耶稣问他，你说我是谁啊？耶稣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他也知道是耶稣是谁，所以大家想想，你知道耶稣告诉他是谁，那这些门徒跟着耶稣3年半，那么他们也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突然给你洗了脚，你想啥？你会怎么想？为什么给我洗脚？为什么？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改变了世人的概念嘛，改变了世人的观念嘛，改变了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嘛，就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是，我是在上的人，我是不能跟仆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们是有不一样的。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基督，你门徒也说你就是基督，那基督给你洗脚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说，你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的，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了的。因为耶稣又告诉了我们，他洗完脚以后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就是耶稣反复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人，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然后他为什么要跟我们洗脚。大家想一想，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粮，他为是我们生命的粮，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洗脚？所以耶稣洗脚的特殊性啊是不一般的。从以色列人来讲，洗脚是不稀奇的，洗脚是仆人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耶稣的洗脚稀奇在于，耶稣不是仆人，耶稣是主人，是我们的救主，他给我们这些人洗脚，并且是上十字架之前给我们洗脚，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以自己作为榜样，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服侍他，我们怎样去彼此服侍，我们怎样过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里我们怎么去生活。这是耶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因为 我们说教会是充满爱的地方，但是爱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爱的根基就是十字架，爱的根基就是那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都是来自耶稣基督，都是他的宝血，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爱不下去，我们爱不起来。然后就像我的一个 brother， 这个主内的 brother 告诉我说 Charles， you should love all the brothers unconditionally。 因为他为了鼓励我，因为我大家知道我在毕业时当那个小组长，我很害怕，我说哎呦，这我干不了，因为那些人都是信主的时间比我长，已经好几位以前就是组长，还有一个是专门教这个那个 BSF 的，在这些人里边我是实际上是一个最小的，我看了看年纪，我是一个年轻人。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做，他说你不用害怕， You love them unconditionally。 我一想，哎呀，我怎么 love them unconditionally？ 那我只能看十字架，我只能看十字架，我只能祷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粮是他，对不对？我们世界的光也是他，我们的道路也是他，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命都是他。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耶稣是谁，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就让我们，因为我们也承认这一切，那我们看我们才可以怎么去做，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呢？因为这个洗脚的目的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彼此相爱。所以看看在教会里的生活，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当时这个小组刚成立的时候啊，是2013年，我后来查了一下，12年我们开始成，13年当时明生弟兄就是说建议我们这个基督徒家庭，当时好多人受了洗，就是每个月基督徒聚会一次，我们查经祷告。有一天明生就给每个人发了一个 email 说，读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我们都不知道干啥。去了以后先说每个人一个盆，每家一个盆，毛巾，新袜子，还有一双新袜子，说你先给你太太洗脚，你先给你太太洗脚，然后弟兄之间彼此洗脚。人家明生弟兄是比较心细的，每个被洗的人准备了一双新袜子，因为我们有可能没穿袜子去洗了脚，你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然后每家有一个专门的盆，每家有一个手巾，不是手巾，脚巾。所以这个呢，当时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小小的行动把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一下子就拉近了，一下子就让我们觉得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人。 What else you need， 你已经彼此洗了脚了，对不对？你还能做啥？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为弟兄舍命，但是没让你舍命呢。所以好，在这个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在我们教会10年的纪念册里有详细的描述，在那里边是这样描述的，在整个洗脚过程中，屋子里充满了长久的欢声笑语，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种异样的感觉。啥异样的感觉？我不知道魏晨弟兄或者宇川弟兄还有林先弟有啥异样的感觉，反正我是觉得挺异样的，因为我没被洗，当时我是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被洗一次，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些行动，你既然想我们彼此相爱，你要有行动的，你不是 lip service， 不是光说一说。所以打破坚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那其中洗脚，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刻准备着去服侍，我们时刻去什么要干什么呢？所以就是要谦卑，要谦虚，就 be humble， 要顺服，要多祷告。我觉得这三个事情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be humble 就是你不要认为你是最强的，我们可能认为我是挺强的，各方面都能力挺强，所以有时候经常是人表扬你的时候，哎呀，说你太厉害了，这时候你要想一想，他是真表扬你呢，还是他为了把你架起来在火上烤。然后第二个呢，就要多顺服，就顺服，顺服谁呀？当然是顺服耶稣基督了，当然是顺服有权柄的人了，当然是顺服我们教会了。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教会做了决议的事情，你要顺服的。教会就是教会众弟兄姐妹有这个被服侍的意愿，你就要去服侍的。你不想去服侍，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希望你去服侍，你就去服侍，这也是顺服，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力量怎么办？就多多的祷告。实际上 上个礼拜是我非常非常 stressful 的一个星期，那我觉得我怎么办呢？我实际上非常非常多的祷告上个星期，但是我觉得神一点都没有亏待我，上我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圆满的完成了。有时候觉得我已经exhausted， 觉得已经浑身无力了，但是我觉得神，我每次说神啊，你是还让我去做吗？神说就没回答，没回答，你做还是不做？我认为神既然没有回答，没有阻止我，我就只好去做。我做了以后，神总是非常 faithfully 说你做了非常好。那这教会我们给谁洗脚呢？我们教会给谁洗脚呢？实际上该做的事情好像都有人做了，我没啥可干的，我也没什么 talent， 对不对？我也没什么 talent， 再说我也没什么恩赐，再说我还不好意思，脸皮薄，我做啥呢？我们的脚被洗了吗？还被谁洗了？是被教会领袖吗？是被小组长吗？是被我们教会的会友吗？我只是提出来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做，是我们都应该做的。实际上就是不是说教会只有七个长职，他们干不了太多事情，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准备去做长职的这个心态，当有一天你被呼召的时候，你就去做。下一个，对，那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被选为执事之前，我做的一张 slide。 我在犹豫，为这个事情我在祷告，因为我觉得有的人不愿意信耶稣，也不愿意去教会，因为神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神的救恩是普天下所有的人的，但是有的人他不愿意信，有人愿意信耶稣但是不愿意去教会，还有人愿意去教会但不愿意在小组里服侍，有人愿意在小组里服侍但不愿意在教会服侍，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就是曾经的我。因为在教会里服侍呢，我觉得就是你觉得有成效，就是这个斜线，在小组里服侍，在教会里服侍呢就是个平线，并且很多人都会看着你。为什么你站在教会前面，你说干这干那个，人说 你看看你自己，你怎么样？就是你就成了一个瓶中的鱼，鱼缸里的鱼，大家都会说，因为什么说牧师难当啊？牧师每个星期站在前边，下边七八十位弟兄姐妹的眼睛，双眼睛看着他，再看他哪个地方错了，就是检查他是不是做的说的都符合神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就祷告祷告祷告，因为我觉得你一年你可以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见几次面，你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见几次面，但实际上我们过的生活是应该建立的关系，见的面比我们在属世的弟兄姐妹要更加亲密，更加密切，更加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见面的次数比那个还要多，对不对？虽然我们有血缘的关系，这个过教会生活呀，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上帝是我的救主，这是我坚信的，我的信心也很坚定。因为我跟很多人说，哎呀，是郑国你不用说了，我信上帝，上帝是我的救主，我信心坚定的不得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没法去教会，教会太让我失望了。我说教会谁让你失望了？但我只是举的例子啊，不是真的啊。牧师太让我失望了，长老太让我失望了，执事太让我失望了，小组长太让我失望了，弟兄姐妹太让我失望了，都让他失望了，我们都是让他失望了。你想就跟你一个家庭一样，你生在一个家庭里，你过家庭生活，为什么叫过呀？ You living through it, you living with it,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想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你怀着一颗别人都让你失望的心态，你永远不会满足的，因为你也是教会的一员，你也可能是执事，你也可能是长老，以后如果神呼召了你，所以你如果看着别人让你失望，你有没有掉过头来看看自己，你是不是也是别人失望了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失望了，为什么？弟兄姐妹对你有厚望，希望你能做很多事情，知道你有这个恩赐，或者说你也没有 communication， 最后就说哎呀我太失望了。这是我七月份的祷告，所以我下边都有时间，我经常祷告了以后我有什么感动我就记下来，这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前一阵看举目，实际上2013年的时候呢，就有人说无可申诉的伤害，这是个题目，就是他也很爱主，掉到教会生活里， 他觉得哎呀，我被教会伤得遍痕累累啊，遍体鳞伤。最后就说教会表面上一片祥和，似乎各项施工都有专人在负责，但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他说这我没法过这种教会生活，这是我们应该过的教会生活吗？如果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你做了，就是你做了什么？我说的我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也看看这是不是我们教会。这是举目第六十七。这个时候看起来很心痛的，大家想想，神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把自己的血都为我们而流，我们就是天天抱怨抱怨抱怨。后来这个前一阵我给让副牧师有一个沟通，因为大家知道让副牧师是中国一个著名大学，叫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钱理群教授，他发明了一个词儿，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天我给让父母说，他说这不是北大一教授说的吗？对，但是我就借用了一下，叫精致的基督徒。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这是我自己定义的，下边精致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自己一味的追求物质的享受，这是这个钱理群教授他定义的。那我觉得精致的基督徒呢，就是对属灵生活有自己的追求的基督徒。这个法利赛人也很有追求嘛，就是很追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自己很属灵，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千万别来找我啊，谁也别来找我，我是要属灵，我自己要很属灵，不敢也不想用爱心说诚实话，明明看见弟兄姐妹有做的事情不对，我为了怕得罪你，我也不能说，为什么？我是很属灵的人，这个不洁净的事在我眼里是看不见的，我是不知道的，我不敢不想去服侍弟兄姐妹，为什么？太累太累，我跟你做十件好事，一件事没做你就开始说我不好，得罪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就是害怕，我自己经常有这个心态，我干嘛要去跟你说这些话？我说了以后我就后悔，我说了以后我知道我可能这个嘴太大了，说了以后肯定有人说你管得着吗？是，我主啊，你让我们有爱心说诚实话，我是管不着，但是你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啊？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都信靠一个主。所以有一天，也是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在这祷告，我就流泪了。敬拜的时候，为什么流泪？你现在看看，你往你左看一看，往右看一看，你看见了谁？所以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回头一望，我看见了谁？我看见是一双双渴慕的眼睛，一双双充满了喜乐的眼睛，一双双敞开自己的歌喉来赞美神的眼睛，那个弟兄姐妹，就一个个愿意在降服在主面前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去做，他们愿意星期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赞美他。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信仰绝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神让，从来没有说你自己好好的去祷告，谁要不要跟谁来往，你自己就上了天国了，你谁也不要跟谁来往，因为在天国里你会看到谁？当我们在天国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谁？我想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没想到会看见的人，同时我们会找不着一些人，因为你本来觉得他肯定跟你在一起的，后来发现没在。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所以那天我确实是很感动。很感动呢，是怎么办呢？所以那天我在学习这个公司有学习，就看到了这个 Henry Ford 说了一句话，公司引用了 Henry Ford 的一句话，就说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staying together is a progress, and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 我再说一遍，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staying together is a progress, and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就是如果一个公司一个属世的东西一个都可以去这么做，那我们这些追求灵里一起成长的人，我们为什么 stay together? 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 working together? 对不对？我们本来就应该 stay together, 本来就应该 work together, 我们就应该这么做的，神也是叫我们这么做的。所以呢，在这个下面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罗马书，就神到底教导我们怎么做呢？神实际上 在马太福音里告诉了我们，你耶稣对他二十，现在不用翻那个经，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最大第一也是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要爱主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看看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大家一起放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八节，罗马书的第十二一到八节，大家看看第三节说的什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到合乎中道。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再看看第九到二十一节，第九节神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活着常常服侍主。当然也说了，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大家再看看第十三章的第八节，也是罗马书，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一味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实际上十四章十五章都大量的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怎样的去爱人。但是你要看新约圣经，每一卷书实际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对不对？不光是保罗说了，彼得也说了，对不对？很多使徒都说了，为什么都说这个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说，爱是太难了，爱是太难了。就你爱一个你不想爱的人太难了，你就是说你要过家庭生活，你爱你太太有时候也都不容易，就不是说爱这个了啊，就爱太太也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很高兴嘛，说到这个话题，不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我脾气都是，哎呀，你跟韩平是模范夫。那天我给牧师说了，我是说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什么真的？我前一阵去 DC， 我干涉的计划嘛，计划特别详细。从 A 到 B 到 C 都画了地图 Google Map 什么的，但是我租了车开，突然太太说你往这儿走，哎，我说好像这个不对嘛。他说这个我问了同事了，你往这儿走肯定是没问题的，景色优美，好的不得了。我说这个好像跟我查的不一样，没事，一上去发现不能动，为什么？ Traffic jam， 你连上都上不去，马上那个脑袋蹭就一下就火就上来了。我就勃然大怒，在车里说，我说了啥我就不能告诉你了，就反正就是说，当时觉得，哎，你爱不下去了。为什么？火来了。平时挺好，很爱，火来了爱不下去了。后来太太说了一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当然最后我们也慢慢挪挪挪挪，最终你看，我说你看，本来二十分钟的路咱弄了一个小时，你说反正说了很多话都是不该说的，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后来呢，我就想了，如果说我们都按照我们平常的理性去做，我们就是爱不下去，我们的福音也传不出去。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生活的局限性，我们有我们的 logic， 我们这些工程师们，哎，就像我 ABCD 我都画好了，从 A 到 B B 到 C 怎么走怎么走，都是 Google 什么全都查得清清楚楚，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按照你的 logic 去做吧。所以前一阵我突然神给我了一句启示，说少一点理性，多一点癫狂。真的，真是这么说的，就少一点理性，多一点癫狂。当时听了以后吓了一跳，癫狂，我癫狂啥呀？我们要 reasonable， 对不对？不要癫狂。所以呢，但是我后来一想，不对，我们要癫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飞跃，你信仰了，信了主，你飞跃了，你出死入生了，我们有盼望，对不对？我们有信仰，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如果说，当然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 如果你天天是这么 reasonable， 你不能往前走，你没有质的飞跃。所以我就是说少一点理性多点癫狂。所以你看这个话出现了三次给我，三月、四月跟七月，第三月出来了，哎，这肯定是臆想臆想，四月又出来臆想臆想，七月出来了不是臆想不是臆想，为什么？已经三次了，说多一点癫狂。为什么多一点癫狂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从 worldly to spiritually， 从属实的到属灵的，你不癫狂，你没有这个质的飞跃，你飞跃不过去，你完全按照世上的逻辑来做，那我们还有我们基督徒干嘛？你本来信神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信主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癫狂的事情。你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说，你说主从死里复活了，他看着你说你不对，你是童贞女，一个童贞女生了耶稣基督，他说你不对，你这个脑子，用脑子想一想，所以我们就癫狂了，我们说我们就信。所以呢，那怎么做呢？所以关爱施工，因为我们已经渐渐的老去，年轻一代，我的意思下面这边特别高兴，他老了，你们也会的，只是现在你们还没有。还有呢，就是要手破坚冰，就是有些东西隔着我们，就是我们很难去 get close。大家都很 miss 张雷姐妹嘛，她现在正在去飞机上，飞机场的路上。张雷姐妹就是从来就不怕有坚冰，她就给你打破坚冰，我就跟你说，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有什么事我来帮你。她从来没有说羞羞答答。张雷什么时候羞羞答答了？说哎，我不能去，我不好意思，没见过。这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她？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舍她走？为什么？就是她愿意癫狂起来，不是真的疯了啊。这跟疯了不是一样，因为他就愿意打破我们的 logic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他是太好了，他太好了。但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张雷，一个张雷走了，千百个弟兄姐妹，你们要 step up， 你们要 step up。 所以有的人现在会意的笑了，说我准备 step up 了，笑的人都是准备 step up 的。就是说为什么，就他们也愿意像张雷姐妹一样，可能达不到那种程度，但是愿意去做。所以呢，还有一个呢，我也是在想，我评判别人太容易了，服侍别人确实不容易的。你对跟人说，哎，这个人做的这个有三条做的不好，这是很容易的，你可以给他评论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但你去服侍别人是不容易的。但是服侍别人恰恰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服侍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了信主，我们选择了信耶稣基督，我们选择了去服侍别人。这个不是说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后来我一查经，在马可福音里人家也说耶稣癫狂了，就耶稣去宣教的时候，人宣道去讲道，人家说他亲戚说，因为说他癫狂了，他同村的人都说他癫狂了。为什么？他怎么突然说一个木匠怎么突然就讲起说神的儿子什么，这不癫狂了吗？对不对？你这个就跟 logic 不一样了嘛。然后呢，你在使徒行传里，人说保罗也癫狂了，他这也是个癫狂的人。为什么癫狂了？因为你讲的人跟世人的耳朵听起来不耳顺，不一样。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要是我们更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癫狂了，说这个人不正常，为什么老给我讲福音。你是不是也听说过这种话？如果你经常传福音的话，有人就会给你下这个定语，说这个人有脑子有点毛病，说什么老给我讲福音，三句话不离耶稣，你是应该高兴还是你应该不高兴呢？所以这个话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我得 slow down 一点。为什么？可能过于激动。实际上我这个讲稿啊，几亿起稿，每次我就觉得我这个太激动了，最后想也不行，主啊你怜悯我。我说这些话绝对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我说我自己受到鞭策，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想怎么去做，我自己愿意怎么去做，所以呢，而希望更多弟兄姐妹这么去做，但是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如果神感动了你，你回来以后听了如坐针毡一般，你可以来找我，咱们一起祷告，我们看看是不是神在激励你，来鞭策你，是不是圣灵在感动你，愿意在教会里服侍，愿意去服侍更多的人，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呢，我呢最近受了很多的 training， 其中有一句 training 呢是这个，他们用了 D. Carson 的话， 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这个是他12月30号，就是2015年的时候说的。 Ideally, the church itself is not made up of natural friends. It is made up of natural enemies. What binds us together is not common education, common race, common income levels, common politics, common nationality, common essence, common jobs, or anything of that sort. Christians come together not because they form a natural calculation, bu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aved by Jesus Christ and owe him a common allegiance. In the light of this common allegiance,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ll been saved, loved by Jesus himself, they commit themselves to doing what he says, and he commands them to love one another. In this light, they are a band of natural enemies who love one another for Jesus' sake. 你看下一页，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让峰不是出生于福建，到北大上学，我出生于山东，到他的邻居上学，对不对？然后呢，魏晨出生于东北，到了天津，我们这个都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南方人、北方人，他吃辣，我不吃辣，你这个，然后他说有口音，我也没口音，你怎么想？我们为什么成为天天愿意在一起呢？我为什么愿意去关心一茬子？就是有人说：“哎，丈夫，你这做的不对呀、啊，为什么？”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都被同一个人所救，被同一位神所救，被同一个共同的信仰让我们在一起，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十字架，对不对？正是因为这个，我觉着我们愿意在一起，我们愿意来教会敬拜他，我们愿意来赞美他。所以呢，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们首先要战胜自己。所以战胜自己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他呢，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了来自神的爱，我们已经经历到了，否则我们不会信主。或者说我们愿意经历来自神的爱，或者我们将要经历来自神的爱。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战胜自己，所以呢，作为服侍他的人，就是我自己包括在内，我特别害怕把自己架起来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让人没法跟自己沟通，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你再说我就拿段经文把你闷死。那么经文是圣经越来越熟的话，如果谁要说我就先想几段经文，这个都是错误的。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同时，马上暴跳如雷，给别人扣上几顶帽子。这是不是我经常，因为我也会犯这种错误，马上几顶帽子准备好了，假冒伪善之人，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心里的标准，并且呢，我们心里的标准经常与教会无关。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爱主，我们看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爱主，他是不是在服侍，跟教会没有关系。就是老找出去陈芝麻烂谷子，他心中以前的事情来说，他当年曾经，所以他等于他不是个好人，所以我不要跟他为伍。从来看不见弟兄姐妹的爱与付出，因为弟兄姐妹他本来你一个跟他不说话，他突然跟你说起话来了，他为什么呀？他要打破坚冰嘛，他关心你嘛，他要爱你嘛，对不对？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一个是你扭头就走，说你谁呀？还是说你马上非常高兴的说，哎呀，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你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就是慢慢就谈起来了嘛。所以呢，要做有爱心的基督徒，事事关己，但是你不要打听别人的隐私。就是事事关己，就是说你看着有事情的时候 you step up, you help, 敢想不是不敢想，也要敢，也去想，用爱心说诚实话，要敢也要去想去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需要，有很教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现在教会有三项主要事工，如果哪位弟兄姐妹还记着的话，我们也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哪三项主要事工啊？谁还记得？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说，关爱事工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项。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信主，是很重要的一项，对不对？关爱我们怎么去关爱？谁去关爱？对不对？如果说你有这个 capability, 有能力，你愿意，神感动了你，你就可以主动去关爱。 但是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跟责任，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去做。所以呢，我们就说过基督徒的生活。什么叫过？什么过字？我 live。 We live a normal Christian life with our faith, with our hope, with love, with other Christians, with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不是我们 alone, 不是我们一个人去过 normal Christian life. We live normal Christian life with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才可能 共去天国，一起去干这个。所以呢，后来也想，我们怎么才能去做呢？怎么才能去做呢？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你只管跟从我吧，不要看东，不要看西，不要看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只管跟从我吧，你只管跟从耶稣基督吧，对不对？其他的事情神会揭示给你的，不要管其他人。所以我们经常看他不如我，他也不如我，我最好。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你只管跟从我吧，不要管其他的人的事情。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神也说了，你就彼此相爱吧，对吧？彼此相爱。然后就当时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那个不让耶稣给他洗脚的人，那个门徒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也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谁饿了到你家去，赶紧款待，不要发怨言，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 love each other unconditionally， 没有条件的去爱。因为爱的根基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爱的根基是十字架，爱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你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你让我们可以把也给我们信，给我们盼，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爱的这个能力。主啊，就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的生活，不是自己，而是跟其他的众弟兄姐妹，跟其他的众弟兄姐妹愿意为你做一个好的见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郑国长老的正道。那么下面是唱回应诗的时间，我们请诗班上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最后一首诗。祷告，祷告，对，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回应诗。唱第二遍的时候，请司事上来做奉献。好，请大家一起起立。
要
祷告，我要祷告，体贴身心意。